Hello， 大家好，哇，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录音了，欢迎再次回到专家会客室哈。哎，今天我们这个点很特别，我们今天来到蓝屿，前进蓝屿。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来宾哈，一个是这个我花莲慈济的算是学弟啦哈，对这个黄奇，
学长好，
黄奇黄医师，
大家好，我是蓝屿卫生所的那个黄奇黄医师，之前是在慈济大学医学系毕业的，算是学长的一个小学弟，也算是一个小迷弟啦，毕竟我看过你的笔记。
哎，你是哪一年的？
我是九五级的，
九五哦，我是八六，我很小，我快十岁，看起来差不多了。
那我要检讨了，完蛋了。对
好，还有一位是这个师辈，他是你来自我介绍一下好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师辈，是现在蓝屿卫生所 IDS 护理师啊，我之前是核心新生院区的产房护理师。
超级巧的，师辈是这个我们那个新生院区的这个产房护理师，大概四五年前过来的。
对
啊，当初怎么想要？你想要，你先讲。没有，你先讲。
我想说，对，他四五年前才来的。
我只想补充这个。
对，
收不到音。
你当初怎么想要那个来蓝屿，或者是到离岛啊？
我之前其实也是先来蓝屿当观光客，然后觉得这边海真的很漂亮，而且我非常喜欢潜水。以前在台北工作其实也很开心，但是因为我每次要潜水就会很辛苦的要到北海岸去，然后又要上大夜，所以现在来到这边，每天我就是先去游泳，然后再回来洗澡，再继续上班，就过得很快乐的日子。
我们今天这一集是我们这个叫做追梦人，他是来追梦的，他是来还工费的。
各取所需
、可以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蓝屿啊，大概这个岛上有5000人吗？
对，差不多。
对不起，我插话一下，先科普一下，蓝屿很大，大家知道吗？蓝屿跟绿岛谁比较大？
蓝屿，
对，蓝屿是绿岛的三倍大
啊，真的这么大？
真的，蓝屿是45平方公里，绿岛只有15平方公里。然后，那蓝屿跟马祖谁比较大？
这一题，老师这一题我不会的。
蓝屿比绿岛还大嘛，对不 对？蓝屿比马祖还大，马祖啊，南竿加北竿，还有那些什么什么什么大丘下面五围博围，全部加起来29.6平方公里，所以蓝屿是马祖列岛的1.5倍大。
这么大哦！
对，
我谢谢学长，我来这边2年多才知道这个科普。
蓝屿、绿岛，不，那个马祖都有那个立法委员的，蓝屿你应该出来选一下。
卖小孩，对。
不过绿岛的居民比较多啊，不是，讲错了，那个马祖有13000人在籍人口啦，实际上不知道有多少，但是蓝屿的话，大概户口在籍的户口是大概。2900户到3000户左右，实际人口好像大概5000人，我不知道
差不多。但事实上来说，大概住岛常住大概就3000多人，加上一些观光客了。
哦，3000多人是在地的，
在常住的，对，
所以都是达悟族嘛，
都达悟族。但是有一些已经通婚了，所以有些可能是外籍配偶啊，或者是一些台湾本岛的一些居民这样子。这边有一些族群融合，但大部分90%都是达悟族了。
OK， 那他们达悟族在这个地方，蓝屿应该有6个部落，是不是？
对，
各位请黄医师。
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有红头、狼岛、东青、野营跟野游渔人啊。事实上来说，它有6个部落，但是它其实行政区划分就是4个村啊。
4个村。
红头村的话，就是包含红头部落跟渔人部落，就是你们刚刚下飞机的地方，跟我们这些行政中心哦，也是说。所谓的市中心啊，因为我们的乡公所，乡公所在隔壁，但是因为 Seven 才是那个主要的地区，所以我们这边其实不算市中心。
Seven 才是真正的市中心，
所以也
算是星光三月就
对了。对 ，Shopping Mall 都在那边，所以如果你一些生活物资所需啊，大部分我们都会去野游，我们红头都会去野游去买了。但是岛的对面是东青跟野营跟狼岛，他们大部分就会去东青，因为东青我们岛上唯二的两个 Seven 就是一个是在野游。一个是在东青
啊，比较小看，等于是在岛的两边。
对，这样是对分开来了。但是不要小看这个 Seven， 如果在台风季节的话，它是会是你的生命的一个所需在一边。那边你泡面啊，或者是一些罐头啊，如果我们岛上的一些农会超市都卖完的话，它就是我们的一些必需品。所以如果你到淡季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冬天东北季风一来， 那个 Seven 就会像是被炸过一样，都空了，
里面都空了，
泡面也空了，然后一些奇奇怪怪的罐头都还有人吃，这样说哇，这个
奇奇怪怪罐头是指狗罐头吗？
都卖得超快，这样子，
哇，好酷哦！
这就是这六个部落了。那通常我们这六个部落，我们主要注意的点是在红头部落。那其实我们也会去每个部落去巡回医疗。类似就是去部落看看一些老人家，因为他们可能行动不方便，嗯，哦，所以我们会去野游啊、冬青啊、野营跟狼岛这些部落，嗯，一到一礼拜二到礼拜五这样子去看看这些，如果他们有行动不方便的，顺便拿药给他们，这样就是跟其他岛上台湾本岛的医疗不太一样，他们可能是有一个卫生室，嗯，哦，或者是有这边有一个驻点医疗，就是他们就在这边看诊，但是我们是有点像是走入社区那种感觉，嗯。
那我想先跟黄医师了解一下，这个卫生所是兰屿的整个岛上唯一的医疗机构。
没错，这个卫生所的话就是岛上唯一的医疗机构，也是唯一可以有拿药的地方、啊、因为很多时候他们像是来晕船药的时候、嗯、也就只有我们这边有晕船药、嗯、所以就会势必都会来我们岛上，所以我们岛上所以是唯一的医疗院所，就会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全年无休。
那岛上也没有药局？
没有，
只有这边有。
对对 对, 对，
中医的没有，
也没有，
牙医也没有，
牙医也只有我们这里有，
也只有这里有，所以真的是全部所有东西都要来这里。
对，就统包了，
统包。
对对对。
哦，哇，好酷哦！那可以跟你了解一下卫生所的编制嘛？像师辈是所谓 IDS 计划，
IDS, 对对对对，
哦，然后或者是卫生所，这个是不是可以也跟我们大家说明一下？这个对我们来说都非常陌生。
我们的话就是常住就三个医生，那三个医生的话就有一个医生会放假，所以岛上的话就会有两个医生会在这边，那、啊、我们就会是一天上班一天休息，勤医休医，勤医休医，这样交互蹲跳。嗯，那医生的话大概就上20天班，休10天班这样子。嗯，啊，护理人员的话大概就是十来位的护理人员，
有十来位护理人员，
主任的话是护理长，就是统筹这些医疗行政业务啊之类的。嗯，那再来的话就是有 IDS，IDS 其实就是让我们有点像是喘息服务，就是6日的时候他们或者是晚上的时候，我们所内的同仁护理同仁他们。不需要再去加班什么的，就有 IDS 去支援我们夜间的门诊跟假日的门诊这样，所以相对来说，其实 IDS 他们的时段其实比较辛苦啊，就是晚上夜间他们就会比较有点像是昼伏夜出那种概念。
哦，所以师妹你来这边全部都是上夜班？
对对对对，很硬，
哦，真的，哦，
对对对对，哇！然后有时候就是白天他们很辛苦，很辛苦，就是
白天还要玩
六人，
白天还要玩，
对对对，
晚上再来上班。
礼拜六他们可能要上24小时，不过他可能半夜又来一个急诊什么的，那礼拜天又要继续上班，所以他们其实来这边的都是年轻女生啊，就是不会好像撑不太久，不然的话可能身体也受不了这样子。
对啊，当初师辈，你刚刚是说你是喜欢潜水来这个地方，那你来了之后，你觉得整个生活形态或者是卫生所的这个营业的模式，是不是跟你想的一样？
嗯，跟我想象一样美好。
跟你想象一样美好，这不是客套话就对了。
就是说生活模式跟我想象一样好，因为我本来就是夜猫子，喜欢上夜班的人。那来这边后，其实因为我的工作就是每天五点半后才上班。然后
哦，这边5点半后上班。
对对对，但淡季其实还蛮闲的，因为淡季不会有观光客，岛上的居民他们也不会那么频繁的一直要来看一诊。
对
对，他们就是飞到真的很不行的时候才会来看夜诊，所以淡季的时候在这边就是修身养性，我可以好好的就是享受兰屿。但是到了夏天就会真的很忙，因为6日假日的话，公职人员放假，我们是要连值48小时。然后如果半夜就是有急诊，因为旺季我们兰屿的地真的不好，就是那个地板啊，可能
路啦，路没有柏油，都是石头布
地板。
对，
很多人在骑一骑，
骑一骑就是突然躺下来这样子。
而且兰屿又是一个很快乐的岛，就是大部分人来就会非常的快乐的喝很多的酒，然后也不会戴安全帽，然后就会很快乐去跟地板接触，所以每天都有刷不完的伤口，然后伤口都会长得很可怕。所以到了旺季，其实是真的蛮累的。但是当你累的时候，转头再看看大海，就会觉得很棒。
这个我想就是你这么会离开台北这个地方，然后 专程到兰屿这个地方来服务，我想这个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模式。哎，那刚刚讲到这个医疗哦，你说你们有三位医师，
对，
那三位医师因为只有一个嘛，所以你不可能只有这个医疗院所，所以不可能是说应该不可能说做你专科要有的东西，因为黄医师其实事实上也是一个很优秀的妇产科医师，对，所以。我想要了解的是说你刚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哎，这些奇奇怪怪的外伤啊，或者是一些很特别的病，你也是等于边做边学，或者是有事前恶补吗？还是
差不多，其实就是有点很，因为我那时候刚来的时候其实很紧张啊，
很紧张，
这边很多就是一些，
你是自愿的吗？还是
对对，自愿的，
其实
就是上一个学长给了我一通神秘电话，就说哎，我们这边有缺人，说哎，好啊，那时候我也想不到可以去哪里，说兰屿不错，一年可以抵两年，这种还公费的方式其实对我来说也蛮好的，
对，
就是比较快可以回大医院这样。但是当下来的时候其实有点算是被骗进来，因为想说哎，应该还好吧，结果进来的时候其实杂七杂八脸的全部都要看啊，像是我在我医院专科医师训练的时候，我从来没遇过溺水的，但是我在兰屿这边几乎大概每个旺季都会遇到一两个溺水的。
那你要跟他人工呼吸吗？
就是很多
女的你才要，就是對
很多时候都觉得啊，都是万喜，就是啊，晚了那一刻，就是可能他上来的时候都来不及救回来了。
哦，真的、哦，
都是很悲伤的故事。可能那年纪这么轻，这样。
天哪！所以你真的有在这边碰到溺水送来这边，然后就走掉了。
对 对，可能前一天晚上还跟家人朋友打打闹闹，就隔天就来早上，因为突然就浮起来，就上就来都来不及了。有时候就是很措手不及啊。就是、
今年算是你第三年，
对，
你碰到几个溺水走掉的？大概
四个。
哇，每年都有了，
每年都有，每年都有，对对对对。所以我都特别提醒大家，就是来这边戏水还是要小心呐、啊。虽然说我看他们这些都是喜欢自由潜水的，像师辈也是很喜欢自由潜水，但是就是自由潜水的时候，还是要提醒自己说，这边。那个
气不到了。你知道为什么女生喜欢自由潜水吗？
为什么？
因为自由潜水不用背那个装备，不用背氧气筒，
对对对，
就可以穿比基尼，然后漂漂亮亮的这样下去。不然你背氧气筒，再带一个那个，怎么样都不会帅啊，对不 对,
对, 对, 对？
怎么样都不会漂亮。
师辈的 IG 都是那些泳装的照片，对对对对
对对 对。哦，所以你说碰到溺水
的、
啊，另外就是车祸
外伤的，像头部外伤这个，我在我专科医师也不会遇到，因为我们是本身是妇产科的，遇到头部外伤的话。自己也束手无策，因为我们这边也没有那个，也没有那个电脑断层啊，所以你大概只能看他的那个神经学，就知道说啊，这个可能我们没办法处理。就是
其实你刚刚这样讲啊，就是你体验到一个我们现在啊，这十几二十年来当医生不会有的东西，就是你比较回到的是一个医生该有的样子。
对，
现在来撞到啊，问我怎么办？切 CT 啊，
全科
转送那个去隔壁台大医院去做电脑断层，我们现在只会这样子、啊，
没错，
真的是不会。那、啊、你有一些评估啊、哦，这个东西其实还蛮有当医生的样子、啊。
等于就是我那个实习医学生再重新再乱一遍各科遇到的一些棘手的案例这样子，所以来这边就是。等于是做中学啊，学中做这样子，所以慢慢其实我因为我原本的那些学长，他一个是外科，一个是急诊的，所以我们都会有一些互补性啊。等于就是说，如果有遇到真的没办法处理的话，就是另外一个医生刚好就是属于急诊或外科的范畴，就会可以互相 cover 这样。那相对来说，如果是遇到妇产科，但是这边妇产科一年大概遇不到三个
哦，真的，总在妇产科这边人也总会怀孕啊，对不对？
对，
有3000多个居民，
对对对，
大概都是年轻，他们年龄的分布大概是怎么样？
这边蛮特殊的，我觉得这边高龄产妇的比例还蛮高的，
高龄
有些40几岁还可以怀孕，我都觉得哇，太神奇了，是身体保养得很好这样子，
就天生那个生活气氛比较开心啊，
像。这边的话就是比较两极，就是如果看到怀孕的话，可能28岁是第一胎啊，其他像是40几岁怀孕的，可能是第五胎、第六胎，
对，
就觉得还蛮特殊的，就是跟我在医院看到的不太一样这样子。那我这边遇到的话，一年大概才会遇到2-3例，就是他会来这边说他可能月经没有来，然后判断怀孕。然后我们这边其实没办法做太多的产检项目了，比如说第一阶段是抽血的一些项目，我们这边只有一个检验师啊，检验师的有些血我们没办法抽，所以就只能请他到台东看。像第二孕期我们会有那个糖水的检测嘛，我们这边也没有那个50克啊、175克那个糖包，所以也是请他去台东看这样子。所以 简单来说，大概他在十，比如说他十次或十四次的产检里面，我大概只会看他两次到三次啊。
OK，
有点像是咨询的那种模式这样。嗯，然后大概32周、36周就会觉得说，哎，这个足月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去台东看了，不要再待在这边了。
哦，所以其实这边产检没有生产，
没有生产，
对，所以就是临时产检，大概就是。规则的产检也没办法完整的进行。
对对对。
OK， 所以大部分都还是比较重要的产检会到台东做，
没错。
最后生产也是到
台东，
到本岛来生这样子。OK，
相对来说，就是妇产科在这个卫生所的角色就没有那么吃重了，就是它的专科项目。嗯。但是可能就是要多涉猎一些，比如说外科啊、内科、慢性病这种的。嗯。就等于是我在以前在专科训练的时候没有遇到的一些案例。
所以。这边卫生所的医师或者是护理师，主要是外伤的临时的外伤工作是比较主要的，嗯，然后再来就是还有巡回医疗到各个部落看一些这个
年长的人，一些慢性病的药物的处方，对对对，大概就是这一些啊。我们还有一些卫生所本身业务，比如说试癌筛检，哦，就是什么子宫颈癌啊，或者是乳房摄影啊这些，或者是一些预防注射，嗯，哦，妇产科要兼小儿科的这些事情，哦，所以我看我那个小儿科医师怎么跟我孩子打疫苗的时候的讲解，我就一样画葫芦，就是给他照本宣科这样，只能慢慢从这个地方去做学习这样子。哎，如果有些地方可能做的不是那个专科医师那么的 top 那么好这样，但就是。过犹而不及啊，我是这么觉得。
我刚刚稍微了解一下，岛上其实有三间国小，
三间应该不止哦，应该有四间
哦，四间国小，对，那表示小朋友蛮多的哦。
也没有，对对，相对来说，大概一个学校大概就是40几个、60几个，
那也不少啊，那就表示有已经有
还是有在生、
啊，有两三百个小朋友，
对，
那你会有需要去学校做，或者是他们小朋友的健康检查吗？什么这些？
有，我们会有一些预注，比如说预防注射那个流感疫苗啊之类的。那他们一年级跟四年级会有做那个儿童健检，但他们是来我们卫生所健检，
对，就是做
帮他
视力检查，
对对对，或者是那个有没有隐睾症啊这些，身体听一下心脏音有没有什么异常啊。啊，如果有发现有异常的话，就会跟家属说要转介到台东看专门的小儿科这样子。
OK。哦，所以其实业务范围真的是蛮广。
对，就是跟我在专科上面训练就完全不一样的世界这样。
对。哎，那是不是 IDS 也是一样会参与这些东西的工作吗？还是就是负责晚班还有假日？
他们其实也蛮辛苦的。
其实就是跟医生一样，因为当初我来这边的时候，就是我也是从妇产科过来，但是来这边的时候也是发现这边比较吃重内外科。但因为我在妇产科之前也是属于急重症出身的，所以对我来说驾驭的没有这么的辛苦。但是就是每一天会发现，就是跟以往的工作非常的不一样。
OK， 所以这样我觉得很妙。对于离岛的医疗哦，其实我们一般人会很有一个景象啊，就是哇，临时突然有一个很重要的状况，然后我们会需要联络这个飞机哦，直升机或者是飞机来，然后我们把它转送后送到这边，应该都是后送到台东，
到东马东
到台东马街，对。你有没有参与过这个转诊啊，或者是你有没有碰过你来这边三年多最紧急的状况，或者是你印象最深刻的事？
这个大概每次忘记或者是都会遇到了。像我们前不久从1月到3月就很多脑中风的，
中风的，
对啊，就是突然来这边就可能半边瘫痪或者什么，讲话有一些那个模糊音的感觉。这个时候我们怀疑
居民，居民还是
居民
还是居民居民，
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用的那些电脑断层之类的，那就直接后送了。其实这个后送的流程其实现在已经慢慢整合的越来越快速了。我们一通电话跟空审中心，它算是一个卫福部跟国防部一起合在一起的组织，他们会审核说这个通不通过，比如说它是不是符合我们那些十大的那个空转的一些病症，比如危及生命啊，或者是意识不清啊这些。那通常在这种情况下的话，空审医师他们审核的医师也不太会说
不会去
说，
对，
毕竟这也是人命关天嘛，所以马上就会通审就通过，大概30-40分钟就是直升机就会来了啦，
直升机就会来。
理想状况底下就是我们病人接到这里，然后决定空转的话，一启动大概40分钟，这个病人就可以后送出去。所以但是有时候就会遇到一些比较临时的状况，比如说天后， 天候问题，风向不好，你说直升机一定不能降落嘛？那这个时候就会等、嗯、等一些时间这样。嗯，所以我们卫生所自己也有能力，就是 hold 住这个病人，可能一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之类的。嗯，哦、但是有些像是这种比较强急救型的，比如说像是心肌梗塞。
对，
哦、前一阵子也遇到一个心肌梗塞。
天哪，嗯。嗯
一来说，哎、欸，发现他的心电图有那个
ST elevation，
对对对，嗯、然后直接把他就空转后送嘛，嗯、还好他是在40分钟之内就送到台东马偕医院，那后来做那个心导管就发现，哇，他那个
三条都堵住了，
没有就堵一条，然后
堵一条
那条100%都是
完全有骨险、嗯，
所以那次也是觉得哇，如果这个真的是晚了几分钟的话，那可能他这个病人就真的死在我们这个岛上。
所以这边其实没有一些我们立刻可以给的药物。
有，我们这边有一些像是什么阿司匹林啊，或者是那个
NTG
这些可以做紧急处理的、嗯、morphine 啊，这些我们都可以给。嗯，只是像这种烫手山芋抓在自己手上吼、嗯，我想就是如果你是没有这个量能的医院，你会特别的紧张啊，
对，
就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处理这个案子的话，你也不想要这个病人就是在你的手上流失掉这样，嗯，所以都是很紧急啊，嗯，像去年的话有遇到一个也是蛮惨的案例，就是他是骑机车，两个都对撞，然后刚好都是
两个直接对撞，
都头部外伤，嗯，然后两个意识都已经那个，比如说我们那个 coma scale 就是昏迷指数都分数都有下降，可能一个是13分，一个是12分，
是
就。这两个情况下，就是我们通常下一步可能就是要考虑插管嘛，他有可能因为脑部的外伤造成、嗯，但是因为那时候的两组人员没办法一次 handle 两个插管、嗯，而且我们只能就是先选择一个，所以就把那个状况比较好的就先留着，然后另外一个先插管，插管之后赶快叫空转直升机。嗯，那空转直升机事实上来说，我们以前是有遇过一机双载，
对，
但是因为后来这个会有一些危险，假设这个飞机在上下过程之中，嗯，病人没有固定，他可能就会因为这个颠簸的关系、嗯，会有一些其他的受伤，嗯，或是机组人员他会因为这个一次要顾两个病人，可能没有办法分身乏术。好家在那时候就是他们来了两组人员，所以整个飞机都塞满，就是为了送那两个病人这样子。
哦，一台飞机不是来两台直升机，
不是来，他是来一台
直升机，但有来两组人
嘛，哦，就去让这两个病人一起后送。那这两个病人后来去做电脑，台东马偕电脑转诊的时候，发现两个都有一些脑部的出血这样，嗯，所以是算是蛮及时送出去的。哦。
哇，这听起来真的是
就会很，你听到就觉得很惊心动魄。
我们半个小时前还在冷笑诶，
半个小时之后
觉得真的是还是很重要诶，就是在这个地方，
有些时候他们像是有些外伤，我们怀疑他是有像是去年就有一个案例就是蛮成功的，怀疑是那个胰脏有破裂。
车祸都是车祸，
就是怀疑是车祸造成的。嗯，那时候就是他的那个血色素本来是从12掉到9，嗯，那时候就觉得应该有出血的情况，所以紧急跟东马说要备血。嗯，那这个过程就是联系上也是很迅速。嗯，所以他们把那个血品拿到的时候，直接在机上直接出血，
有带血来，
对
对
对，所以他算是成功的案例，因为他到马偕医院的时候，他的血色素剩下4点多。
4点多，
对对 对, 对，所以这是有时候就是很紧急，然后就是还好有都是大家的动作也是蛮流畅，就是没有 delay 到什么。
嗯，我觉得现在院前输血就是我们是算做得很好的，因为这边外伤很多，很容易就是内出血、大出血。嗯，但是我们这边没有血库，不能出血，
一包都没有，
一包都没有，
连代用血浆都没有。
天哪，那为什么代用血浆其实蛮简单的东西？
因为这边虽然很容易遇到大出血，但是也不是这么频繁，所以血会过期。然后这边也没有办法做就是血品的检验过滤那些的，就我们的检验师他的机器有限，能力有限，所以能做的真的很少，我们能验的项目也很少，大部分特殊的东西都是要后送到外岛去才能验，所以血品也没办法储存。之前曾经因为我们有一些单位会过来帮我们做一些教育训练，嗯，然后就讨论到血品这件事情，嗯，然后那时候唯一的解决方式就是做一个 walking blood bank，嗯，就是行动血库，嗯，我们就是找一些血牛们来，嗯，然后直接有那个血袋，嗯，现场输现场，就是有点像是
直接抽直接输
了，对
对, 对, 对，直接输。
但这个现在还没有实施过，我们只有做院前输血，但是院前输血已经帮助很多他们就是这边的外伤的人了。
但是说，如果临时需要血，不会说带血过来输，一定都是把人转过去输。
他们马偕会一起跟着直升机下来，然后带着血品，
对，
就在机上直接输。
对，但就人就是直接带走。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等于是我们在这边只能输一些 嗯 ，Nomo Sailing 啊，或者是 Later Ringer 这些书艺啦、
啊。哦，所以连那个 Hess 那些什么都没有，
没有没有。
那可是照理说，那个应该也还蛮简单，可以背得到。
应该是说那些教育单位他们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方式。
对对对。
OK， 哦，会需要打到代用血浆，基本上就一定要输血。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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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要输血就干脆就后送，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就不
用再，因为不可能靠代用血浆在这边拖个一两天这样子。哇、哦，好酷哦！好，哎，我们刚刚还有一些。所以这个蓝宇的这个卫生所的医师真的不是一个很轻松，也算有时候很轻松啦，但是真正紧急起来的时候也是差很多。
对，就有点是像是打仗一样。轻松的话就是，其实我们淡季就是真的是蛮轻松的。
蓝宇的淡旺季大概怎么分？
四到十月大概就是旺季，因为这个时候一些游客啊，或者寒暑假就会蛮多一些。观光客会来的，那十月之后开始就会有东北季风，嗯，那这个时候交通的话就会受到影响，嗯，可能你一个礼拜只有两天有船班，或者一天有船班，嗯，那就会影响到大家来岛上的意愿，所以淡季的话大概就从十一月到隔年的二月、三月差不多，嗯，那从清明节过后，它就是我们旺季开始，那双十节结束就是旺季结束。
哦 ，OK， 所以旅游的旺季也是卫生所工作的旺季，
这差不多，差不多。
我们在来之前有收到。一个就是蓝宇卫生所的那个公告，你写了大概三十条，就是说来的时候来卫生所要干嘛干嘛，要注意事项，排队不要吵闹。你知道当初怎么想要写这些东西？
这个不是我写的、
啊，哦，这不是你写的，我以为
是写的。是以前驻岛的医师，对啊，因为那个医师他也很喜欢这边的环境，然后跟这边当地人也不错，然后他观察到这边就是。旺季的时候会出现的乱象，嗯，然后为了让大家来这边可以平安又快乐的旅游，所以就写了那些注意事项，希望可以提醒大家。
啊，哦，原来
算是一些金钱教育了。
对对对 对, 对，我看完了一下，我在刚刚在上来的时候有看到，其实有很多海报，里面有特别提到一个恙虫病。
哦，这个是对东部特有，
东部特有的病，对，这个是不是跟大家来聊聊？
哎，就是我们一些观光地区，比如说像是亲近草原啊，或者是你要去爬一些大天池这些地方，你会经过到一些森林这些，那这些它会有一些蚊虫啊。啊，我们之前哈、哦、这边有做一个调查，就是台大那个我们检验师跟我们说的，台大什么动物动保所还是什么，他有来做检验，他们发现这边台湾地区的啮齿类动物啊。90%都有恙虫的那个卵呐、啊，所以恙虫很容易感染。那恙虫的症状其实就是被蚊虫叮咬之后，它有那个立刻刺尸体嘛，它就会造成你发烧。嗯，好、哦，那这个其实严重可以很严重哦。如果你不去治疗的话，它的死亡率可能可以到50%-60%哦。嗯，但是如果你有发烧，所以我们这边都会哎，问问看你有没有去
草原
啊什么这些地方。如果有的话，因为你又没有一些上呼吸道症状，我们就会开预防性的抗生素给你做治疗了。嗯，啊，恙虫也很好杀，你只要吃那个东西塞克林，或者是一些打一些什么潘尼斯林这些，就是以前很古早的一些药物，其实就可以把这个立刻刺激体给杀掉了。
因为我刚刚要从卫生所走进来，看到那个海报写那个恙虫病，就让我想到大学的时候念书，
对，
我们在花莲念慈济念书也是一定有这个病。哎、
啊，
那个感染科主任叫什么名字我都忘记了，姓王，他每个都猪猪嘎木喜，
对，
就这个东西，因为恙虫，然后那时候后来到台大做妇产科住院医师，跟人家讲到这个东西，大家都觉得超级荒谬，怎么有在讲
的？真的有遇到之后你就知道说，哇，这个有就是你怀疑猪猪嘎木喜，赶快给药，真的是 dramatic change。
对，我又看到那个恙虫病这个字，我就觉得哇，这个好二三十年前的这个回忆又涌上心，
实际的孩子都会很熟悉的，
对，就是有恙虫病。这个东西好，再回到我们的专科妇产科这个部分，那你有真的在这边有产检过？
有产检过，前几天就遇到一个来产检，他是24周的时候，嗯，啊，我跟他说这个我们只能帮你照一下超音波，看看胎儿的发展怎么样，是否正常，胎盘的位置怎么样，然后跟他说下一次产检要去做糖水测试，就一定要去台东这样，嗯，就顺便帮他开个转诊单之类的，
嗯 ，OK， 那我刚刚看到的是说，哎，现在这个离岛哈，这个台东县政府有在争取说这个要设这个蓝宇分院。 有这个东西吗？台东卫福部台东医院的兰屿分院，
去年那些县府官员就有来啊，可能就是在我们旁边的一块空地，就是可能要准备盖一栋，就是兰屿台东部立的兰屿分院这样子。嗯，但这个短期内应该没办法那么快了，至少在我还公费的时间还不会出现呢。对对对对对。
那你觉得有需要吗？我们怎么凭良心讲？
事实上，他这个我们医疗量能大概就是只能处理一些急诊啊、外科啊什么的，像一些专科的，比如说像是需要做一些放那个心脏内科，我要做一些心导管手术这些，或是一些其他外科系要做一些其他手术的，还是需要一些比较大的大间医院去做处理的。但事实上来说，就是要取那个平衡啊，比如说你花这个钱跟这些岛民他们直接补助交通费到台东做治疗，哪一个会比较好？就是可能要去取这个平衡点。
那我简单举一个最重要、最简单的例子：岛上一定有需要洗肾的人，
有
对。那他变成两天飞去一次，
他没办法，他就只能住台东。所以岛上只要有洗肾的话，大部分就是只能去台东，
就搬家了，
搬到台东，
就搬家，搬过去台东。
所以有几个之前我们在巡回医疗会遇到的那些我们叫做马烂的，就是算是中年或者是60岁以上的那个
马烂是达悟族话，
阿伯的意思，
阿伯达悟族的话，
对对对，所以他们就会去之前看一看都还好好的，后来他们那个家属说他到台东去做洗肾了，那就之后就没有再看到，就是没有也没有再回到本岛上，因为可能也不方便了，就在台东定居了。嗯，那我们这边有几个洗肾的，大概都是用腹膜透析的。嗯，他是算是在这边可以用自己居家腹膜透析，然后固定时间回诊就好了。嗯，所以你说如果盖个分院，然后成立一个洗肾中心，其实也可以，但是这个成本效益就是可能就是高层要考量的，就不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对，事实上想起来也是这样。师辈有没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你在这边很特殊的这个，因为我上次看到师辈已经4-5年前，我觉得看起来容光焕发，真的不像你乌云罩顶。
还有两年，
人家是一想待在这，你只能算时间了。
其实当初来这边的时候，一开始是觉得很快乐，因为就是可以符合我所想要的工作模式。但是久了之后，就发现这边真的很不方便，然后还有这边的风俗民情，其实也不如我想象这样子。就是他们对我们的就是卫生所的医疗，其实他们接受度也不是完全很高。然后还有观光客来这边，就是他们对于这边的期望，他们也会有很高的期望。但是就是当初我来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就觉得兰屿可能很偏僻啊，什么都没有。然后来的时候发现，而且还有 X 光，还有抽血，还有验血，还有 Sona。但是因为这边的天气实在太潮湿了，然后那个盐度也非常高，所以仪器那些保养其实不容易，所以常常是没有 X 光的状态下，或者是
坏掉的状况，
对，或者 Sona 也不能用，或者是检验师出岛，然后很多时候也检验项目也没办法真的完全做到，所以在帮就是要帮助我的工作上，如果真的是要帮助这些病人的时候是很有限的。然后我们也只有4床留观床，只要超过4床就叫大量伤患。
超过4床就是大量
伤患。疫情期间我们非常的辛苦。
哦，疫情的时候你们也有碰到哦。
其实那时候台湾已经
这边有疫情吗？这边有，
也有
发生。
台湾爆发的时候，兰屿还没有爆发，是台湾爆发过后重症完之后，兰屿那个因为那时候还没降级。但是就是那时候有一只 Omicron 就是造成大家大量感染的时候，那时候兰屿所有的就是岛上的观光客跟岛民也都感染了，因为这边人就是太
乐天，
对，
乐天，
他们会喝酒会群聚，但是不会戴口罩，然后也会共用杯子什么，所以传染力是非常快的。像现在流感也是传染力很快。但是因为那时候那个疫情就 COVID 的时候，就是状况大家不太了解，所以也很容易恐慌，这边的岛民他们也会很紧张。然后因为台湾爆发的时候，这边呢还是很快乐，所以没有想到太多的配套措施，像隔离场所。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要一直找方法，就是安排隔离场所跟一些防疫物资。然后其实，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后面的，像是要怎么帮他们安排，要怎么后送出去啊，或者是因为这边的居住就是没有隔离的场所，然后居住的地方也都是人家他们民宿也都是背包房。所以要感染就是全
部
大家一起感染，
对。
然后我们也没办法把他们留院，因为我们的留观区也是围连隔在一起，而且只有4张，
对。
所以就是那时候疫情爆发的时候，全部的人都非常的辛苦。
听起来也是。那这样子的时间持续了多久啊？也是好几个月，
有快一年吧。
一年哦，
快一年。
哇哦！
但是
后来那个慢慢松绑之后，就是不要再那么，比如说隔离地区没有那么严格之后，大部分就是大概到好像前年开始嘛爆发嘛，那我们到八九月就差不多就比较淡了，就没有那么多病人了。嗯，可是那时候我们三个医师嘛，我们会申报通报几个嘛，我们大概一个医师会通报大概500个。
就几乎全部了，一半了，
超多人。我讲一下，就是这边比较就是会让我有一种文化冲击的，就是这边对于就是生死的那个方式，就是跟
生死的方式
看的跟我们台湾或者是我自己阿美族完全不一样。
嗯，怎么说？
就是这边当地人，他们如果家人过世的话，他们就是隔天就会下葬，
马上
下葬。那卫生所的业务，我们又要去做行政相验，
对，
所以等于就是他可能凌晨四点过世，然后我们凌晨4:20就要去他的商家，然后去看看说啊，的确
他会打电话跟你说我这边有人过世，
对，然后我们就要去做
宣告
，讲说哎，这个已经过世，的确，然后写一下时间这样子，然后通报这样，然后他们隔天早上或者是中午就会下葬，
马上下葬。
对，所以有一次遇到一个超级离奇的事情，就是他是车祸意外的，车祸意外的话，理论上是要司法相验，那我们岛上的三个医师都是那个应该说是荣誉法医啊，就是可以，因为离岛他们没办法派法医过来，所以就是我们这离岛医生去做承担这样子，所以他可能凌晨车祸，然后隔天早上他们就已经要准备去
包好
要准备去埋葬了，所以我同事就是跟着警察，就是带着圆锹，可能要准备去把它开挖的时候，还好他们没有把它放进去，就是直接在看外面，就是先要确定说没有就那个死亡时间，然后
没有呼吸生命迹象，
本人是不是他这样子，然后就完成这个动作。但是你听到都觉得说哇，真的是跟我们完全想象不一样。
他等于他们没有什么那个头七什么仪式什么这些东西。
他们的原则是天黑之前要下葬，然后人要回到最原始的状态，所以他们会把人包得像婴儿一样，
就是有点这样子。
对，
哦，好酷哦。
其实因为这边就他们有这个习俗，然后是只有男生才可以参与他们的丧葬。
哦，男生才能参与丧葬。
然后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坟场。
哦，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
坟墓了，坟墓。
对，就
可是不像台湾的土葬会看到墓碑什么那些，
也没有墓碑。
可能就是你在环岛过程中看到某一处就是比较隐秘，然后好像也没有什么人烟的那个，或许就是他们坟场，但是他们也不会跟别人讲，只有部落里的族人的男人才会知道哪边是坟场，还有那些习俗。
所以女生不用扫墓。
哎，他们
没有扫墓
啊、哦，没有扫墓，没有扫墓。但是他们会有一定的时间会去祭拜吗？也没有，因为也没有碑嘛，也没有墓碑。
等于说这个人死掉之后，就是基本上我们连他的名字，这个人的名字也不会特别提起啊。大概可能就在心中怀念什么的。因为你可能在我们台湾的习俗，比如说放个照片，大家可以什么上
缅怀一下啊，想一下。
但是他们到就不会有这些照片。反而是挂一些他们传统的一些头饰啊什么的，挂在墙上或者是什么羊角啊，去那些老人家的房子
哦，所以就有可能说今天早上过世，明晚上就已经买好了这样子。
对，
哇，
就你们就会觉得说，哎，我不能晚一点再来那个行政相验嘛？不行，就是
哦，所以你要立刻就去，
我们就立刻就去。
哦，这就很不一样。
但是他们丧礼会有3天，就是整个部落会尊重这个商家，然后那三天部落里面是不能有任何的喜庆。对，然后大部分的店家也会尊重商家不开门。然后他们会在商家的住家边缘围那个木条或者是绳子，然后引导到海边。啊，那个就是通常如果有的话，
引导谁到海边？
送葬的那个队伍，他们要送到那个埋葬的地方，他们会拉一条线，看那条线就不要碰，
不可以移开他的木条，也不可以碰那个绳子。对，但通常如果真的有事的话，大部分商家会在他们的 IG 啊，或者是脸书公告说，他们不会大肆宣扬哦，你只会觉得那个村庄怎么特别安静。
OK，
对。
哦，但他们也是土葬，不是什么海
葬
这种东西，
就
是土葬，
蛮特殊的。
那你有没有在这边碰到，像你是阿美族嘛，会不会有文化上的冲突，或信仰，或者是就是跟当地居民起冲突的状况？
没有，不过就是刚刚那个就是
类似死亡这种仪式啊，像我们阿美族可能就是大家围个火炉，嗯，然后那阿公可能就在那个冰柜里面，然后就聊聊阿公过往的一些英勇事迹，讲讲说，哎，啊，那个叔叔就讲说啊，你阿公以前怎么样怎么样，说啊，他就是嘻嘻哈哈这样子，类似有点像是缅怀这个故人这样，但是这边就比较不会有这种习俗，也就是这边清明节的时候完全没有那种扫墓节的那种气氛啊，嗯，哎。那所以就我刚是看当下看到就觉得哇真的是太特殊了，嗯，然后自己思考说是什么原因会造成这样子的这种习俗，比如说哎为什么这个当天这个死亡这隔天就要埋葬这样子，就会去思考这些问题这样，嗯，那文化上来说其实因为我们都是比较靠海的啦，
对，
就是吃鱼这种
阿美族，
对对对对，就比较不会有那些隔阂啦，嗯，他们的那些原住民的幽默都大概都可以抓得到，抓得到那个笑点这样子，对对对。所以有时候来的时候，他有些病人来就是说，哎，有医生哦，嗯，你的开的药都没有效呢，然后可能就会跟他开玩笑说，是不是你面包好好吃？所以有些人如果是本岛的人，可能病人讲这种话，就是说，哎，你看药都没有效呢，以后不想来看了啦，就会觉得很冒犯这样子。我是来这边看病的，你还要跟你这样子讲这种，但是我就觉得说，哎，还蛮亲切的感觉这样子。
我自己也觉得刚开始来的时候也是觉得，哎，他们怎么讲话这样？可是久了之后，对，因为像因为我的工作就是要挂号室，他们来的时候我就会问说，哎，你请问哪里不舒服？他就会说。跟昨天一样，我想说，我怎么知道昨天怎样？然后因为这边大部分的人都是原住民，其实是不同族啊，就是像阿美族、排湾族、达悟族都有。然后他们就是岛民们，可能就觉得就是大家都是一家人，很亲切。常常就是来就说我要找那个原住民，然后我就想说。整个卫生所都是原住民，你要找哪一位原住民？他们就有时候很可爱，然后观光客也是一样风趣，就是到夏天，因为我们这边除了后送，还有一个东西叫做急转诊。急转诊是利用民航机跟那个民用船，就是客船做后送，就是让我们就安排医疗的位置、机位跟船位，让他们后送到台东。然后，可是这个就是必须医生评估，他有这个需要，然后我们开了急转诊单，才能帮他们去跟公司要这个
机位。
对对对，
要那个位置。
但是他们可能有些人就会觉得这是一个特例，就是特权可以使用，
哦，就想说都用这样方式回
去。对，有时候他们忘记，可能出不去，买不到机位，就打电话说我要订机票。然后我就想说，我就问，我已经打起来问说，你好，这里是卫生所，我已经说我是卫生所，他还说我要订机位，然后还发生就是我们旁边有一间蓝屿海产店，非常的好吃，嗯，民众就打来说。
我要定位，
我要定隔壁的海产店的位置。
你
隔壁的海产店位置是几？那电话是几号？然后我就是觉得，就是一开始觉得很生气，想说我在这边工作，然后已经很忙了，然后这是什么问题？可后来就觉得。没关系，就觉得就每天
跟他
们，
对，
就是我就跟他说，我也觉得很好吃，但是我不知道那个电话号码，而且你还可能要 Google 要查一下，就是已经从一开始原本来的时候觉得很生气，然后后来觉得天哪，太有趣了吧，这边每天工作都太有趣了吧，这是什么对话啊？
真的是很酷。好，我们最后想要请两位帮忙分享一下，就是说来这边师妹来这边已经4年多，然后黄医师在这边已经3年。多
2年半
到3年，那这个东西对你的人生经验来说，是不是应该会是一个很精彩的一段，而且还 ongoing 啊，继续哈，嗯，对，
没错啊，对于我，因为我为之后可能就是专精在妇产科，那来这边的期间其实是全部都看啊，嗯，等于就是当一个 GP 的医师，就是全科看的医师，
对，
那相对来说对我未来的职业啊，可能没什么，对于妇产科专业这边可能没什么帮助，但是对于就是孕妇各种病人的话，可能就会比较游刃有余啊，比如说遇到医院一些沟通的问题啊，我这边在来这边久了就会。做人做事就会变得比较圆滑一点
本来比较暴躁，哦，
对对对对，欸，
啊，真的，
欸，没关系，那我们再帮你想办法这样子，类似这种感觉，
对，
所以未来的职涯
穷则变，变则通的概念，
对对对 对，
因为本来就资源比较有限，
没错没错，就是可以在这个狭缝中求生存那种感觉，这未来在医院可能虽然说我很担心说回医院之后我在妇产科的这个涉猎可能就没那么丰富了，嗯，可能就还要再回去医院再做类似当一个见实习医生再好好去回复一下，
可是我觉得不会，欸，因为其实在我们有没有我们那个 大学刚念完的时候，就会有些人他会想办法他不要当兵，
对、哦、
然后我们就是去当兵的 那群人，然后我们就会觉得啊，好像会慢人家两年，我们那时候当兵要当一年多，慢两年好像就比人家差了，人家都升主任了，你还在这边这样子、哦、但是我现在如果以二十年后回头来看，我觉得差这两年当兵实在是没有，当兵给我的回忆是永远的，就是没跟人家分享我说当兵多好笑，怎样多荒谬多有趣，这个东西就是永远没当兵的人他就是在增肥跟减重而已肥到不用当兵跟瘦到不用当兵大概就这样，没有其他任何的这个回忆、哦、所以我觉得这对你来说应该是四年嘛、哦、
对，
四倍可能更久，就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都很有趣，
没错，大家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之后如果去回医院的话，一些离岛生活的一些秘辛、啊、可以跟他聊天的时候是一个话题之类的，
真的周遭有谁在兰屿住了四年
没有还真没有，
有右边有，左边有一个，左边一个住更久。那师妹有没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最后，
嗯，哦、当然就是离开兰屿之后，我觉得一定会怀念这边。这边就是算是一个很忘忧的地方。其实来这边的旅人也大部分人就会说，大概就是失忆啊、失恋啊，然后失业啊，真的。因为这边你知道网络就是讯号并不是太 好，然后到你走过去不管。哪边左转右转都是大海，有就绝对都是靠海，然后住宿永远都是面海第一排，所以在这边就是你没有网络的状况下，你就只能享受当地的大自然。然后这边的族人其实他们也很友好，就是你可能去吃个饭，他们就会跟你闲聊、嗯。所以我觉得在这边是一个很好修身养性的地方，就是心情真的会变得很好，身体也会变得很好。
好，太好了，今天非常开心，那个师妹跟黄琦黄医师可以接受我们这个访问。然后，而且我也是第一次来兰屿，我们在座，今天来了很多很多同事啊朋友，我们几乎大家除了周大哥是第二次来之外，大家所有人都是第一次来。我们未来的四天三夜来体会一下你们所谓的
好好体验体验
兰屿人生。刚刚听到你说这个
地方，
这个深潜，哎，姜伟安排好了没？马上去体验一下深潜。本来只要浮潜的，就是现在是深潜的要来去一下。
水费一定要了，对不对？
真的一定要。
水下的美景，虽然说我没看过，
你说也是虎烂的
推人家入坑这样子，
你也没去过，对不对？还有是上网看人家是什么，哎，这边都是乳头山。你说有一个蜂窝是不是？上面有一个蜂窝，真的。
其实乳头山，我觉得它一定很好玩，因为在旺季的时候，非常观光客，非常多观光客。
你有去过吗？
我没有去过，因为是为什么？
到底去过哪里？
为什么会知道这乳头山呢？因为他们去爬了山之后就被蜜蜂叮了，然后就跑过来，然后问了所有人之后发现啊，都是去乳头山爬山的。
所以哦，那你明天可能又会看到我。
学长又来，
你没有上班吗？
有，明天就是我。
OK， 那我们很安全，可以去。好，谢谢谢谢
谢谢，
感谢，祝你们在兰屿生活一切顺心，谢谢。